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。
查经时间，我们一起来查考彼得后书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愿大家平安，我是张晨，欢迎收听查经时间。这段时间我们是在查考彼得后书，今天我们来到彼得后书的第十一讲。我们今天要看的经文是彼得后书第二章二十到二十二节。如果你手上有圣经，请翻到彼得后书二章二十到二十二节。这里说，倘若他们因认识主救主耶稣基督得以脱离世上的污秽，后来又在其中被缠住制服，他们末后的景况就比先前更不好了。他们晓得义路，竟背弃了传给他们的圣命，倒不如不晓得为妙。俗语说得真不错，狗所吐的他转过来又吃，猪洗净了又回到泥里去滚，这话在他们身上正合适。在我还没有进入解释这段经文的内容之前，让我们先回顾一下彼得后书第二章的内容。在前几篇的信息我们看到，第二章谈到教会中有很多假先知以及跟随假先知的人，这些人自称是基督徒，却拒绝主耶稣的主权。他们鼓吹放纵情欲，不服权柄，贪爱世界，白昼厌了。他们有敬虔的外貌，却没有敬虔的实质。所以彼得称他们为无水的井。使徒保罗告诉我们，在末世教会将会有很多基督徒离经背道。离经背道不是指他们不再做基督徒，而是内心离弃神，背弃真理。他们有宗教的外貌，却没有敬虔的生命。保罗在提摩太后书三章一节说，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。你能否认同保罗的话呢？今天市面上有很多不安全的食品，比如蔬菜有超标的农药，海产有问题，罐头食品也不安全。不论是本地食物还是进口食物，都存在着同样的问题。老百姓真不知道哪些食物可以安全食用。物质世界充满了很多隐藏的危机，但我们是否认识到属灵世界的危险呢？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说，主耶稣再来前必有离道反教的事。离道反教的事已经比比皆是，我们看见了吗？如果看不见，就不会知道自己是身处在末世，身处在危险的时候。 正如我说，离道反教不是指基督徒离开了教会，而是指他们有敬虔的外貌，却没有敬虔的实质。他们已经变了质，已经离弃了真道。彼得后书二章二十到二十二节，就是在描绘这些变了质的基督徒。这些基督徒因为认识主耶稣基督，得以脱离世上的污秽，就是说他们以往的罪已经得到洁净，但后来他们变了质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大家要明白，假基督徒有两种，一种是从来没有得救，却自以为是基督徒；另一种是经历了重生，罪得赦免，但后来却离弃了真道。彼得后书二章所关注的就是这第二种的假基督徒。第一种假基督徒从来没有经历重生，他们没有新生命。马太福音十三章的稗子的比喻里的稗子就是这种基督徒。比喻说，主耶稣把麦子撒在田里，麦子代表了天国之子，是真基督徒，而魔鬼则把稗子撒在田里，稗子代表了恶者之子，是假基督徒。从表面看，稗子跟麦子非常相似，成长的初期，农夫根本无法分辨出哪些是稗子，哪些是麦子。等到两种植物都结出果子时，有经验的农夫才能够辨认出来。虽然稗子的外表跟麦子相似，但稗子是有毒的，吃了会使人中毒。这种信徒由始至终都没有新生命，所以圣经称他们为魔鬼之子，是魔鬼将他们混在教会中来迷惑真基督徒。第二种假基督徒曾经得救，罪已经得赦免，但后来却离经背道，走了回头路。这种基督徒已经变了质，他们的情况是最危险的。很多基督徒非常关注自己是否重生了。重生固然重要，不重生就不能进天国。但彼得告诉我们，最关键的问题不是你以前是否重生了，而是你现在的属灵生命如何。这两种假基督徒，你认为哪一种的情况更糟糕？由始至终是猪和狗，还是已经洗净了，后来又回到从前猪和狗的状态？哪一种的情况更为可悲？彼得说，第二种基督徒的情况更坏，他们已经脱离了世上的污秽，后来又回到污秽中，再次被情欲控制，他们的境况比从前更糟糕。换句话说，重生后再被罪缠住的人，比没有重生的人的情况更坏。所以不要专注在自己有没有重生这个问题上，而是要关心你现在的属灵情况如何。我们看马太福音十二章四十三到四十五节。马太福音十二章四十三到四十五节是这么说的：污鬼离了人身，就在无水之地过来过去，寻求安歇之处，却寻不着。于是说，我要回到我所出来的屋里去。到了，就看见里面空闲，打扫干净，修饰好了，便去另带了七个比自己更恶的鬼来，都进去住在那里。那人末后的景况比先前更不好了。 这邪恶的世代也要如此。这里说巫鬼附在一个人身上，后来被神的灵赶了出去，那鬼四处游荡，找不到可安息的地方，只好回到原来的住处。他看见里面空闲，又打扫干净，修饰整齐，就想要再次占有这个房子。但巫鬼害怕神的灵，所以他只好邀请七个比自己更恶的鬼跟他一起入住。这个人从前被一只鬼附，现在却被八只鬼附，情况真是不堪设想了。难怪主耶稣说，这人末后的景况比先前更不好了。这跟彼得后书二章二十节的结论是一样的。马太福音十二章四十五节说，这邪恶的世代也要如此，就是说这就是末世的特征了。很多人确实经历过神，生命也经历了改变，但后来却选择了走回头路。这就是圣经所说的离道反教。末世的特征就是离道反教。离道反教的人不是非基督徒，非基督徒不可能被盗，因为他们从来都没有相信过。只有基督徒才会被盗，因为他们认识真道，也相信了主耶稣。这好比病人没有按照医生的指示服用抗生素，后来病情复发，情况比以前更加恶劣，因为病菌已经产生了抗药性，比以前更厉害，同一种的抗生素已经起不了作用。这就是可怕之处，因为救命的抗生素已经起不了作用。要是你现在被情欲、被世界捆绑，我宁可你从来没有经历过重生，因为没有重生的人还有机会。但如果你曾经经历过重生，你的情况就非常危险了。在我读大学期间，我在大学团契里认识了一个弟兄，他非常热心，参与各种福音工作。读完大学后，他去了美国读牙科。过了一段时间，有人告诉我，他的属灵状况每况愈下，他不再参加聚会，甚至不想做基督徒了。他身边的基督徒都非常关心他，都想帮助他，但他却无动于衷。其他人实在爱莫能助，圣经的道理他都清楚，你还能给他什么呢？正如彼得后书说，他末后的景况比先前更糟糕。要是他从来没有听过圣经的道理，他还有希望回转，但他已经晓得圣经的道理，也经历了神的恩典，最后却选择走回头路，内心已经刚硬了，你如何能帮助他呢？很多基督徒以为多听道理、多参加培训一定是对属灵生命有好处，这是错误的想法。要是明白了道理却不肯实践，倒不如不晓得为妙。很多人来教会听到都有同样的经历，刚刚接触圣经的道理时觉得很扎心，很受感动，但时间长了，我们的心就开始刚硬，不但不行道，还成了讲道评论员。听到时不禁心里想，怎么又是这些道理？没有新鲜的道理讲了吗？这些道理都听过了。圣经只有一本，读来读去都是同样的内容，关键是神的话能否改变你。如果你抗拒圣经的教导，不肯遵行所听见的道理，那么多听到只会对你有害无益。彼得后书二章二十二节用猪和狗 来形容那些经历了重生却又选择了走回头路的基督徒。第22节说，猪洗净了又回到泥里去滚。猪不懂得洁身自爱，替他洗干净也是白费功夫，你又如何呢？从前你被罪捆绑，身不由己的犯罪，很多事情害怕人知道，因为实在太污秽了。当你认识神后，神就救你脱离罪，脱离污秽，神赦免你一切的过犯，救你脱离黑暗进入光明，使你能够在人面前抬起头来，做一个自由人。神借着主耶稣的宝血洗净了你，将你改变成为一个新人，这是何等宝贵的救恩！你珍惜神给你的恩惠吗？猪和狗就不懂得珍惜这一切，所以马太福音七章叫我们不要把珍珠放在猪面前，免得它践踏了珍珠，甚至转过来咬你。猪不认识珍珠的宝贵，它只懂得吃，哪里有食物就往哪里去，即使污秽的食物它也照吃不误。我们言语污秽，思想污秽，态度污秽，你会感到不舒服吗？还是习以为常，甚至觉得自己比别人好，因为别人比我们更污秽？你的性情是否跟猪狗一样呢？二十二节说，狗所吐的它转过来又吃。我们都见过狗呕吐，因为狗到处寻找食物，一旦吃了异物肮脏的东西就会呕吐。还有母狗为了喂幼犬，会将食物细嚼后再吐出来给幼犬吃，这是狗的习惯。圣经不是在贬低狗，而是说如果人也这样做就肯定有问题了。我们看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九节，彼得后书一章九节说，人若没有这几样，就是眼瞎，只看见近处的，忘了他旧日的罪，已经得了洁净。我们从前被罪捆绑，身不由己，非常痛苦，神拯救我们脱离情欲，得以自由。如果我们恋慕情欲，恋慕虚荣的事，再次被情欲缠住，我们就像狗吃自己所吐的东西，成了一个忘恩负义的人。以色列人就是如此，他们在埃及为奴，被埃及人苦待，他们向神哀求，神就怜悯他们，吩咐摩西领他们离开埃及到应许地。但以色列人在旷野时却念念不忘埃及的生活，一遇到困难就想重回埃及，他们似乎忘记了从前在埃及为奴的可怜光景。同样很多基督徒也是如此，从前他们被罪压得苦不堪言，他们只好求神拯救，神怜悯他们，救他们脱离罪的捆绑，让他们经历了自由。谁知道后来他们又沾染污秽，再次被世界、金钱、情欲、自我捆绑。彼得用了非常强烈的字眼来形容走回头路的基督徒，他们跟猪和狗没有两样，因为猪喜欢到泥里去滚，狗喜欢吃自己吐出来的东西，这是他们的本性。可能你会问，二十节说他们因认识主耶稣基督得以脱离世上的污秽，既然脱离了污秽，为什么仍然有猪和狗的本性？他们的生命有没有改变呢？难道神只是洁净了他们的外表，却没有洁净他们的内心吗？刚才我说过，这些基督徒经历过重生，有了新生命， 要是没有新生命，他们由始至终都是猪和狗。要是向来都是猪和狗，彼得就不会说他们末后的景况比先前更不好了。问题是，为什么有了新生命的基督徒会落到这种田地？什么是新生命？到底新生命包含了些什么？新生命包含了消极和积极的两个方面。那我先从消极方面说起。新生命是旧生命的终止，就是说重生后旧生命已经成为过去，它不能再控制你，这是新生命的开始。这就好像吸毒的人去戒毒所戒毒，戒毒不是很困难的，只要两个礼拜就可以停止吸毒，但最难戒的就是内心对毒品的向往。所以很多人离开戒毒所后很快又会再次吸毒，因为内心的瘾还没有除掉。神的工作却不一样，神能够改变人的心，使人里外都改变。从前我喜欢打麻将，但是当我经历到神的大能后，我不仅外在行为改变了，我的心也改变了。我不是咬紧牙关压制自己不打麻将，而是失去了打麻将的兴趣。我知道这是神的工作，他改变了我，使我里外都自由了。这就是新生命的特征。不过神给我们的自由是可以放弃的。就拿戒毒作为例子，假设你戒毒成功了，不需要再依赖毒品了，但从前的狐朋狗友还继续来找你，他们用毒品来引诱你，你可以拒绝他们，但你没有这样做，还继续跟他们称兄道弟，结果你又再次染上了毒品，回到从前的光景。所以要谨记，重生后虽然里外都有改变，你再也不想犯罪，但这并不等于你今后就不会受罪和世界的诱惑。世界不会轻易放过你，他一定会千方百计来引诱你。不要以为一次胜过世界就永远胜过了，你千万不要小看世界的能力。重生了的基督徒，神已经赐给他力量，他可以抗拒世界的诱惑。如果每次都坚决拒绝试探，他的属灵能力就会越来越强。遗憾的是，很多基督徒放松自己，每次遇到试探都妥协，结果属灵能力越来越弱，最后再次被世界的情欲污秽缠住。从积极方面看，新生命除了给我们能力拒绝试探以外，也给我们新生命的素质，就是神性情的素质。刚刚领受新生命时，我们只有新生命的潜质，属灵素质还没有形成。这就好比婴孩一样，从父母领受了生命，得到父母的遗传因子。如果父母是科学天才或者音乐天才，孩子就继承了父母的科学天分或者音乐天分，但不是自然就能成为科学家或者音乐家。这些天分是需要时间努力才能发挥出来的。属灵生命也是如此，我们从神那里领受了属灵的遗传因子，有神性情的潜质，但因为这只是潜质，我们必须按部就班把神的性情发挥出来。一个刚重生的基督徒还没有神的公义、圣洁、爱心、信实，他必须栽培发挥这一份潜质，才能成为实实在在的属灵素质。 大家必须清楚新生命的内涵。当神把新生命赐给我们，他是把新生命的种子赐给我们，这种子是需要我们细心栽培才能发芽生长，结出美好的属灵素质。很多基督徒不明白这一点，他们领受了神的种子却没有细心栽培，生命依然故我，继续按照从前猪和狗的性情行事为人。新生命的种子因为没有得到细心栽培，结果就枯萎了。如果你认识主耶稣，靠着他脱离了世上的污秽，就当好好珍惜神赐给你的新生命。我要特别嘱咐刚受洗的弟兄姐妹，你已经有了新生命，神已经赐给你能力、自由，你可以拒绝世界、情欲、自我。如果你每天学习运用神给你的属灵能力去拒绝试探，你的属灵生命就会不断成长。要是你不拒绝试探，属灵的能力就会减弱，敌人就能够再次俘虏你。如何栽培新生命的素质呢？你被世界吸引是因为你接触世界，同样要栽培属灵素质就必须接触属灵的事，比如经常思想遵行神的话，或者跟爱神的人一起同心追求神，遵行神的旨意。要记住，你接触什么样的人就会成为什么样的人。还有，你要培养读经的兴趣，培养属灵的兴趣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你就会成为一个属灵人了。好了，我们今天的彼得后书查考就在这里结束。我们下一次同样的时间空中再见。